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也来关心一下，在上半段由台北地检杨焕俊检察事务官要来跟大家解决这个民众的问题哦。那么今天会聊到就是最近台中一中的这个商圈呢，附近都是非常多的这个众多林立的商家，那么当然人潮就非常的多，那么常常就会发现这个商圈的机车停车位啊，真的叫一位难求，好不容易找到回来呢，却发现啊，怎么我的车被移出了停车格了，最后还被警察拖掉了，还吃了罚单。所以有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个任意移车的人很没有道德，又怕自己以后的机车又遭人家移动，所以就用三秒胶在自己的机车后座把手上粘了几个图钉啊，就是试图呢让这个移车的人手被图钉扎伤，给一点教训。那么呢针对这个部分，为什么不让这个机车被别人任意动用就移动，那么粘这个图钉呢，在机车后座会不会有所谓的刑责会犯什么样的罪？那如果只是想来吓人的话，有张贴小心图钉切莫随意移车这样标语这样会不会就没有罪或者是说这个移车的行为已经是不是造成了犯罪譬如说是强制罪呢？好，今天就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这一个方面了。另外呢，法务部也要特别说明，媒体指控法务部放宽贿选门槛30元的金额等于，那么法务部也特别说30元以下的宣传品标准是办案参考的例举，个案涉嫌刑责是由承办检察官综合判断。那么因为昨天有媒体就在评论讲到了谁在助长败坏选风这个议文哦，那么呢也讲到这个门槛30元的这些这个金额等于跟事实是不合的。那对于明年的明年初的这个二合一选举，那么呢责任都是由高检署来督导全国的各检警调联一起来做查会，那么都没有停歇过，没有所谓的放宽情势来提供给大家说明。当然下半段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虹检察官时间，今天要来解决民众的问题是违法吸金的法律责任。那么吸金里面包含了有叫做银行法，大家可能就听过了，那么当然针对什么叫做收受存款多层次传销的规定包含了呢，今天也会跟大家聊到诈欺取财，以及被害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吗？还有吸金的手法有哪一些？有没有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说明白啦？马上回到第一阶段台北地检检察事务官时间喽。
最遥远的星球，天地散落星途，最憔悴的裂口，绝望的最动人的嘶吼，誓言夺回自由，我不会再沉默再懦弱，耶耶耶耶，我为你生而活。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也预告了今天来聊到的呢，针对了我们今天的台北地检杨焕俊检察官会帮忙这个听众朋友来解决哦，这尤其是我们常去一些这个夜市啦、商圈哦，这个如果是骑欧多拜族哈、机车族，就常会碰到一个事情，哎，你可能这个车位呀、被移位了，甚至呢移位以后不在停车格还被拖掉等等齁，这是不是很没水准呢？诶，要怎么样来预防呢？诶，就有人想出了一些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又这个伤害到这个帮你移车的人，哎呀，这样会不会吃上刑责等等。好，今天回来好好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开放 02372920， 我们先让焕俊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嘿，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焕俊检察官刚要来跟大家聊到哦，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不只是这个夜市啊，或者是商圈啊，其实如果是机车族的痛苦啊，我们今天也把它拿出来讲，对不对？
是，没错，没错。
是，那我们今天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为什么想要选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来帮忙民众解决？是不是因为已经最近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应该讲那个台湾就是很大部分那个机车是我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
对
对，然后也很多人常常会找不到位置，所以等于是有时候去一些商圈的时候就会觉得机车位也是一位难
求，很少。哎，对呀，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等于是生活大家很容易遇到的，所以然后大家又不想要自己的车，有时候有些人不想被自己的车被移掉所以就可能会做一些
小举动，
对，就是可能会这些行为，可能但是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呢？然后就会有一些触犯法律的一些行为啊。
是，其实啊，这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啊，都会怕被这个移车啊，像之前这个新闻就讲到了，他把自己的机车后座粘那个图钉啊。好，你敢移我的车你就被刺吧，好，给一点教训啊。还有一些就是很没有礼貌的，就把别人的车移开，对不对？然后呢把自己的车停进去啊。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刑责？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让焕俊检察官来讲，为了不让这些机车被别人任意移动，我们粘了一些不管是图钉也好，或者一些这个会刺伤人家的东西在后座的，这样会不会有触犯到刑责啊？
其实是会的，因为我们那个刑法第277条就有规定。就是只要是伤害人的身体或健康，就是会有那个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跟50万元以下罚金。然后，因为我们放那个图钉在那个机车的后面，让人家刺伤这个结果啊，实际上，因为虽然应该讲说，虽然有人常常会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的目的可能是预防让人家不要来刺伤啊，但实际上刑法上就已经有。针对故意有做一个规定，就是对于构成犯罪的事实啊，他明知道而且有意使其发生，就是这个叫直接的故意。但是或者是说对于这个犯罪的事实，我可以看到预见它会发生，而且这个发生也不违背自己的意思的话，这个也是会变成一个间接故意的行为。所以在你等于是在行为人他在设置这个图钉的时候啊，他主观上他就已经可以看到有人会因为图钉被刺伤，然后他还是粘上这个图钉，所以他这个应该就已经具有所谓的间接故意，然后就变成是其他人如果因为移车的时候被这个图钉刺伤，那当然，那么然后再对这个粘图钉的人来提出伤害的告诉的话，那这个粘图钉的这个行为人可能就是会要负担那个伤害罪的这个刑责。
是，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他说您这个讲的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那有一些我们车上的这个装饰品啊，它也是尖尖利利的啊，他如果没有移动我车怎么会被刺伤呢？那这个定义怎么算？
因为就是说如果他车上有原本就有一些尖锐的物品的话，那如果不是、
装饰品啊等等，
对对对，不是他事先去粘上的话，不是他故意去粘上的话，可能不会有 伤害罪的刑责，但是也是要小心，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过失伤害的问题，因为就变成是说，在过失上面，就是你预见，虽然我预见可能有人因为这样子去受伤，但是我确信，我认为它不会去发生。
嗯，
但是你变成是说你车上原本就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你可能要做一些保护啦，或者是用一些警语的部分，就是要还是要避免别人受伤，不然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个过失伤害的问题。
是，那有如刚刚我们幻俊检察官讲，那我您刚才讲说警语嘛，那变成说我如果说譬如说我用图钉啊，或我有尖锐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上面就还要写一个标志说小心图钉哦，小心我的车上尖锐的东西哦，不要移车哦，要有这样子的。
对，应该讲说，虽然有这样子，但是，那个警语的标示或者是防护的标示，如果在不清楚或者是不够明显的话，都还是会有过失伤害的问题啦。
嗯，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说，在这个尽量还是要小心自己的车，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这个行为，以免到时候不论是实际上的故意伤害罪责或者是过失伤害罪责，这个都是我们觉得不必要的了。
是，林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那如您所说的，其实我们常常车子会被人家移来移去，那这移车的人没有刑责吗？那如果导致害我们被开单的话，那这个要算谁的？
因为现在就是像有一些当事人，像我们有一些案子，就是有一些当事人他因为移车然后造成譬如说移出车格，然后
被警察开单，
对，就
被拖掉了，嗯，
对，或拖掉，然后有些人就会来告所谓的强制罪。
嗯，
然后因为依照刑法的强制罪，他但是他的要件是以强暴胁迫来使人行无义务之事，或妨碍他人行使权利。
嗯，
那么这个行为它其实在强制罪里面它有规定，就是说它必须手段是有强暴胁迫，然后强暴它就是要有一个有形的暴力，
嗯，
然后胁迫呢就是要对人，就对这个人有一个攻击的威胁，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威胁的感觉，然后让人家会有产生一个必须要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
嗯，
但是如果单纯移车这个事情啊，
嗯，
并没有用暴力或者是出演来去恐吓别人的行为的话，其实这不会构成强制罪。但并不代表说，并不代表说，没有刑法上的刑责，他就不需要做负责。因为当你做出这个行为的话，使人造成损害的话，这其实是有一个民事上侵权行为的问题，所以
对
方，对方还是可以请求民事赔偿。
嗯，是，要举证吗？王先问。
当然还是需要举
证。他说这个很难举证因为你欧多拜要怎么去举证，然后移挪的人，嗯。
所以就变成是说，有时候，
靠周边的监视器吗？
对，就变成只能利用周边的监视器。
哇，这个也很辛苦。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是说，的确在生活上会
真的困扰。
对，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大部分的人会希望从刑事上面去认为说对方有犯什么罪，但是往往有时候可能刑事不成立，也不代表说他没有事情，只是当然是可以用民事上面去做索赔，但当然也是
要
不管是刑事或民事，都是需要证据来去做补强啦。
真的这个齁没有办法。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像我们一般都还是会希望说，大家在不管在做什么行为的时候啊，都还是能够考量一下说未来，如果我做了这个行为，虽然是想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没有错，但是可能这个你做的保护行为却会去影响到别人或者去伤害到其他人，就可能会让自己不小心就又吃上
又深陷了。对
对，然后结果大家就会在就是大家都会两边就在跑法院或跑地检署，这样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还是可以稍微
想一下
到后续的结果问题。
这个也是由台北地检杨焕俊检察官呢来为我们的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些民众很热心的把自己的问题也丢出来了。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拜拜，待继续有 Live Show。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了。又回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也预告了，今天来为您服务的呢，就是违反吸金哦，这个法律责任。其实为什么说违法呢？我们常在新闻报纸会看到很多这个非法吸金集团啊，然后呢，就造成很多这个成千上万的投资人血本无归，然后有些人还真的很惨，家破人亡哦。那么呢，动不动就是那种。吸金吸到千万上亿，到底这个吸金违反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规定，会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国家要用立法的方式来禁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违法吸金的法律责任，从这个银行法开始。所以呢，我们两岸三地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会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玉红讲啊，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啊，我们常常在跟大家讲哦，这个大家都想说要多赚点钱啦，哈，就是有这个贪小便宜，或者是说我就是立志我一定要赚一点钱来这个贴补家用，所以我就想一些可能对自己有一些帮助的金钱上面的哦，所以呢就会去投资。那么在投资里面又常常看到了有很多的陷阱，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呢也聊到了违法吸金的这个法律责任，里面包含了银行法，对不对？
对。其实因为银行其实是一个很高度管制的一个特许行业的，
是
每个银行可以经营的业务项目，它其实是由金委员会就是金管会按照类别来核定并且会看到它的执照改名的
嗯，
对涉及到外汇的业务的话，你需要中央银行来许可哦。那为什么就是说跟银行业务相关的需要用高度的管制要求说只有银行说主要是说因为跟银行相关业务其实涉及到是这个存款的一个权益的跟钱有关系的，那当然跟整个国家的一个金融发展会有很大的相关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那我们会比较放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银行是有国家有管嘛，政府也会有很多一个要求，他会确保我们的一个权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钱给一个私人公司或是给一个私人一个人而已那因为他没有接受到国家的一些管制，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保障那拿到这些钱也有可能会可能会经营的失明啊，或是可能会捐款潜逃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危险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基于这个公益跟私益的考量所以呢我们银行法就有规定说了这个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之外非银行不是银行的话，它是不可以经营收受存款啊，受托经理啊，公众财产或是国内化的汇兑业务啦。
嗯，
违反这样子的是。
可能要请我们这个我们玉红检察官，你可能那个位置要调一下，因为会有点小讲断断续续。是，当然呢，这个刚刚也讲到了，这个禁止非法就等于说非银行的营等于是说在经营上面的存款跟汇兑的业务是不行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如果违反的话依照银行法的规定它是三年以上4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会并科高额的罚金那甚至说了因为犯罪或取了财物或这个财产上的利益呢达到1亿元以上的话那那个刑罚会更重，它会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罚金就会更重。
是，那当然这里面就会发现呢，那什么叫做收受存款呢我们常常会有听到这个名词，这跟我们一般呢真的正常存款好像不大一样，对不对？
那其实因为现在商业的模式很多，很千变万化，而且银行的金融商品越来越复杂所以说这个吸金的手法它其实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包装的方式
对对，名称不一样就对了。
对，名称不见得会用存款的方式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一些漏洞比如说它其实我不是存款是投资但是事实上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
在
吸引存款的业务，因为存款是什么样的性质？就是说，我放在你那边一段时间，你要给我利息嘛？那时间到解约之后，我要拿回来。
嗯，
大概是存款的一个情况。那民众可能会很放心啊，觉得说，我给你，我把钱给你啊，那你放久之后，你就一定会还给我本金，然后又给我利息，那我是稳赚不赔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在银行法里面，它事实上是有规定的，特别规定一些类型的因为它的性质其实跟存款很类似，所以也被认为是收受存款。举个例来说好了比如说用借款的名义啦，就借钱的名义跟大家借钱期满之后我一定会
还你利息啊等等，
对，跟不特定人这个收受这个借款的
或
者说投资的方式，我说你投资我们方式，那投资完之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本金还给你，解约之后。把本金还给你，那这个期间之间呢，比如说每三个月给你多少的一个回馈，等于说你也是稳赚不赔的嘛，或者说你可以加入我们公司作为股东，或者说用只要是跟多数人或是不特定的收受款项或吸收资金
是
约定的一个所谓的跟本金跟你存在那边的放在那边的钱呢，也显不相当的红利啊利息股息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或是其他报酬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构成银行法的一个收受存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有拟制的一个行为，所以不管你的名目是怎么样只要你有符合上面这样的特性就会构成银行法的一个违反。
是，秦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她说像一般来讲我们都有常听到一些这个多层次传销的投资啊，或者地下期货啊，这也是银行啊它有所谓的什么外汇啊这些，难道这个都不正常吗？那如果说真的要这样投资的话，到底是陷阱在哪里？
其实有几个点请各位可以，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然后那如果我们刚跟各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保证还本的这种情形，或者说那个他的像以多人传销法的规定来说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法的规定的就是说多人传销的业务呢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市价推广的商品的销售或服务来为主啦，也就是说你可以多层次传销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要用实际上的一个商品的销售或是一个服务的销售，
是，
而且是用合理的市价但是如果说你是用介绍他人呢的参加的收取的会员费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话，这样子在多层次传销的一个管理法的规定里面也是有刑事责任的它这样子的情况会有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高额的罚金那这边是多层次传销的规定那因为其实它同时有可能会构成银行法经营存款，也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多层次传销法的一个规定所以就要看他的一个行为的样态。如果说他有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情况，有约定或给付跟本金不相当的红利，利息、股息或其他报酬，这种情况，他就跟这个是银行法的一个规定。但如果说他是用多层次传销的手法来让后面的人一直把钱汇进来，这个会员费你之后也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拿回去的，或是说你拿到的利息呢，因为超过你的会员费，那这种情况下，你会构成这个多人城市传销管理法的规定，也会同时构成银行法的一个违反。
是，朱先生想请教一下，叶勇检察官，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手上办案的很多的吸金手法一定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是被害人，他通常请求那个赔偿，真的会有下文吗？那哪一些手法是真的是要让大家比较清楚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违法收受存款这个部分那实务上会认为说这个银行法禁止违法收受存款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可以依照民法的侵权行为184条第二项的规定认为说有违反呢保护他人的法律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这部分是没有问题，但只是说这个实际上的行为人他还有没有资金返还，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因为我们要禁止就是怕他这个经营不善所以他把这个钱挪作他用没有拿来作为担保要把钱还给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虽然说法律上规定可以请求民事的损害赔偿，但事实上能不能赔得到，能不能可能还是要看个案的认定那举几个例子来跟各位讲，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一个情况
对，
类似的，然后举一个多层次传销方案的例子就是说有一家公司他可能做净水器然后后来设立了经销制度他跟会员约定说 你只要给我72000的入会保证金哦，经销期限2年的话，你可以获得哦同额的购物点数了，可以买东西。好、嗯哦，那这2年之间也会透过各种名目呢回馈给一个会员哦，相当于12.5%的一个年息。
嗯，
那所以说像这种类似这样的方式呢，它可能会构成多人传销的一个违反。
嗯，已经夸大了，对啊。
它主要是以这个吸收会员的会员费。啊，第二个就是说，它有保证哦，年息多少
哦，
可以回回本、
嗯、
哦，那回本就是你给了会员费，其实最后回来。哦、
嗯，
所以类似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可能会同时构成银行法，也同时会构成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的一个罪名。
嗯，是哦，当然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我想哈、哦，就是说一个商品的风险，
嗯，
哦，跟它的利率哈，就是它的多好的一个方案，其实它是有哦，没有说白吃的午餐说，说哎，这个利率又很好，保证又回本，
嗯，
毫无风险。我想这种商品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特别警觉。
嗯，是，
哦、要特别警觉这样子。
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哦，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易宏检察官下个礼拜见喽。
下个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